我们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我们的读经呢有两处，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，我们读一到十一节。以赛亚书四十章，我们翻到以赛亚书四十章，我们读一到十一节。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平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，起起曲曲的必成为平原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有人声说，你喊叫吧。有一个说，我喊叫什么呢？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报好消息给西安的啊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啊，你要极力扬声。扬声，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城邑说，看哪、啊、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。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，我们读一到二十节。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十节。凯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大巡抚，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，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，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。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，神的话临到他，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说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一切山洼都要填平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里。众人问他说，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回答说，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，问他说，夫子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收。又有兵丁问他说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有粮就当知足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他手里拿着破机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 不灭的火烧尽了。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，向他们传福音。只是分封的王希律，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，并因他所行一切恶事，受了约翰的责备，又另外添了一件，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。大家早上好，很开心。你可以在可能睡房、可能客厅里参加我们的直播。那目前呢，我们会有一些改变，比如说有新的州长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这些政治领袖啊，真的是来来去去，并且啊，我们的女王几个月以后要庆祝70周年了。她在职，她当女王有70年了，所以几个月以后马上会有庆典。大约70年前呢，女王第一次来访澳大利亚，我的妈妈向我提起啊，当时女王到访的情形。当时我的妈妈呢，在悉尼的板球场啊，跳这个加冕的舞蹈。女王到访悉尼啊，被称为 Q Day。当时媒体大肆宣传，家家户户呢都把房子打扫干净，装旗接彩。那时女王到访的路线呢，包括 Surrey Hill 和 Redfern 这两个区。这两个区当时啊，住着劳动阶层。那政府呢，也在想，哎，女王要来访了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街道清理干净呢？那当时呢，他们就拆掉了一些牌坊，也有一些牌坊被装修了。那有一位记者当时就记载说，在 Downing Street 入眼的不再是那些破烂的房屋，而是飞扬的彩旗、飘带和气球，阳台铁栏上欢迎女王的标旗啊，掩盖了街区各种的丑陋。那 Dubbo 这个区啊，当时也以它特有的乡村风格来欢迎女王。他们从三家领头牧场里啊，找来了一批羊，排成仪仗队。但我们从图片中看到，不幸的是啊，女王经过时啊，是羊屁股对着她。准备女王的到来是一件事，准备上帝的到来又是另一件事。如果上帝要来到访的话，你需要做什么准备啊？我们知道，耶稣随时可能再来。圣经说，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。他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，人是猜不到的。那我们怎样准备好迎接耶稣的到来，以至于他到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，而是心里面欢喜快乐呢？这是好消息，耶稣所传扬的好消息。这也是施洗约翰传扬的好消息，那就是虽然我们期待上帝到来的时候，我们有可能心里面充满惧怕，但我们有机会选择不一样的道路，可以满怀期待的欢喜快乐的等候耶稣的再临。所以上帝对我们说，你要准备，你要准备好。上帝不仅吩咐我们要准备好，因着他的仁慈，他也帮助我们准备好。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三章。有趣的是，很多的神话和传说啊，都是以从前这个词开始的。但是路加的记述很不一样。路加希望我们知道啊，希望他的读者知道，他所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，真实的人物， 真实的地点。路加福音三章第一节，凯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。所以这里路加开篇的时候就提到罗马帝国的领袖。在这个历史阶段呢，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是被罗马帝国统治，以色列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份。那这个就帮我们确认了耶稣开始传道时啊，大概就是公元的29年。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，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。这是希律的家族。希律的家族啊，在那段历史中非常的闻名，非常出名。但是这些领袖啊，他们说自己敬拜上帝是口不对心，但是他们道德上其实是极其败坏的。他们很多的恐惧多疑，暗杀政敌。这就是希律这个家族的特点。我们在圣经里能读到，在圣经以外的其他历史书也能读到。那最后第二节呢，路加就提到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。那你可以从历史和人类史里面呀，找到这些真实人物。那你也可以通过参加我们教会的福音课程啊，来了解这些圣经以外真实的历史，证明圣经是真实的历史。那英文的福音课程是在周二晚上开始了，所以我们希望你来参加。这个星期啊，我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了，我们看到啊，世间的领袖啊，是不能长存的，他们在位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即使好的领袖，在位时间也有限，因着生死，他们不能永远在位。在这个领导不断更新的世界中啊，在约旦河的西部啊，出现了一位野人。那这个施洗约翰呢、啊，就出现了希律统治的地区，出现在希律统治的地区。那施洗约翰不是传扬自己，他是传扬耶稣，他会向世人宣扬一位出身卑微的木匠的儿子耶稣，但是耶稣的国度啊，会超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国度，会比历史上的、现在的和将来的国度都要伟大，因为耶稣的国度是永恒的、至高的国度。我们看第四节，路加希望我们认识到啊，施洗约翰是上帝几百年前已经应许的要来的先知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节，第三章第四节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，一切山洼都要填平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我们刚才听到，这是好消息，上帝要来复兴赦免他的子民。而这些话呀，是700年前就被先知以赛亚记载下来了。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传扬，上帝来到他的子民当中之前呀，他会差遣一位使者， 这些使者是准备人迎接上帝审判日。以赛亚书的信息是审判要临到以色列，那首先他也审判了亚述，审判了巴比伦。耶稣到来的时候呢，以色列是被罗马帝国统治。那以赛亚先知希望上帝的子民能明白啊，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的敌人亚述或者他们的政敌巴比伦，而是他们的罪。他们忽视了上帝，他们违背上帝，他们不以上帝为中心。如果上帝要来到他的子民当中，他的子民就需要解决罪的问题，他们的心要转离罪，转向上帝。因此，公元29年，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来到他的子民以色列当中。上帝的子民以色列需要解决罪的问题，这是为什么施洗约翰被上帝差遣来预备道路。我们大家要仔细地听施洗约翰的信息，因为今天我们为了迎接耶稣再临需要做出的准备，和公元29年以色列人为了迎接耶稣的再来啊，是一样的。因为耶稣再临的时候，我们也是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，每个人都要向他交账。那问题就是，耶稣再临的时候，你会做好准备了吗？这是施洗约翰的信息。施洗约翰的信息就是预备好你迎接耶稣再临。我们听施洗约翰3章3节所传扬的信息。那施洗约翰呢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施洗约翰的信息关键词是悔改。悔改意思就是你改变你的看法，你的态度，你对上帝的看法要做出改变。就像刚才 Sally 所说的，你的心也要做出改变。你从前是远离神的，追逐罪的，你现在要转离罪，转向神。我这里给大家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捕捉了悔改是什么意思。有一位女士，午餐时间呀，她到公园里去吃午餐，她在公园长椅上坐下，那旁边呢，就坐着一位男士，他们之间有这个安全的社交距离1.5米。那当女士坐下来呢，她就打开一包巧克力饼准备吃起来。但坐在她旁边的男士啊，也伸手拿了那包巧克力饼的一块也吃起来了。女士就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这男士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但男士只是冲他微笑，不当回事。这位女士呢，就凶巴巴地盯着男性，又吃起一块巧克力饼。但那位男士呢，居然够胆又伸手拿了第二块 Tim Tam 的巧克力饼。此时女士就哼了一声，希望男士可以有自知之明。但那位男士只是天真的笑笑。此时女士就火冒三丈了，最终她忍无可忍了，因为男士又伸手要拿巧克力饼，女士就狠狠地打了他的手一下， 气冲冲地拿起巧克力饼，拿起自己的袋子就走了。然后他去找到另一张长椅，希望自己冷静下来。当他冷静下来的时候呢，他又打开自己的午餐袋，然后发现啊，自己居然有两袋 Tim Tam 的巧克力饼。那他心里震了一下，他意识到原来刚才那袋巧克力饼是男士自己的呀，他自己的还在袋子里。男士是在吃他自己的巧克力饼，而他呀刚才是在吃男士的巧克力饼。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心里非常的惊恐。上面的例子形象地描绘了我们对待上帝的方式。你看，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，他赐给我们生命、气息以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我们有健康，有繁荣，我们所有的一切美物都是上帝所赐的。但我们得到这些恩赐以后啊，得到这些礼物以后，我们忘了这是上帝的恩赐，我们就觉得这是我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。因此当上帝来到我们当中，告诉我们要怎样跟他建立关系，怎样使用他赐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是上帝侵犯了我们，这是我的权利，你这些东西是我的，我可以按照自己的私欲为所欲为。甚至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觉得上帝侵犯了我们，亏欠了我们。那悔改就是你突然意识到，他是上帝，我不是。我一生都在夺取上帝的恩赐，没有尊重他，没有感谢他，没有顺服他，而是忽视了他。甚至觉得上帝冒犯了自己。悔改就是你意识到，我需要改变我的想法，从根本上改变我的想法，改变我对自己、对上帝、对人生的看法，并且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，做出根本的改变。这就是施洗约翰呼唤人要做出的心思意念的改变。上帝啊，祈求你赦免我的罪，祈求你赦免我的高傲，我的自大，我的以自我为中心，祈求你洁净我，因为我里面因罪污秽了，祈求你拯救我脱离你的审判，祈求你改变我的心，祈求你帮助我，让我可以为你而活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这就是悔改，这是当时以色列人需要做出的悔改。并且当时啊，这件事情是非常紧迫的，因为耶稣马上要来了。我要说的是，这也是我们需要做出的悔改，也是有非常紧迫的意义。那什么时候我才要悔改归向神呢？那就是现在，今天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悔改的机会，承认你自己的罪，转变你的心，祈求神赦免你，祈求神怜悯你。悔改啊，表达的就是你的看法、态度和方向的改变。那洗礼呢，它有两个象征意义，一方面它象征了洁净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上帝洁净我们的罪。当然不是约旦河的水能洁净人的罪，但是施洗约翰呢，他所传扬的洗礼啊，是象征意义的，象征着我们需要上帝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的罪责和羞辱。这是洗礼的一个象征意义， 还有一个象征意义，就是全新的开始。当我参加洗礼进到水里面的时候啊，我是告别了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，我重新开始生活，我告别了忽视上帝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，重新开始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。如果这是你的经历，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改变的话，你是否向上帝承认自己忽视了他，并且向他寻求怜悯了呢？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从悔改开始的，就是你意识到他是上帝，我不是，我需要他的赦免。那一会呢，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悔改寻求赦免的祷告。如果你现在意识到你在神面前需要做出这个行为的话，我会邀请你一会跟我一起祷告。但是我还要说，如果你已经有了全新的开始了，那我问一下你，你是否受洗了呢？过去2000多年来呀，基督徒一直用水洗来象征他们的悔改，象征啊，他们已经做出了永恒的改变了，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看法、他们的态度、方向都已经被上帝改变了，他们有全新的开始。那外在呢，我们是用水洗来象征性的宣扬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改变。多年来呢，洗礼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都是非常特别的时刻。那我们教会几个月以后呢，也会有洗礼的这个仪式。我们会在教堂的草坪上呢，准备一个充气的泳池，弟兄姊妹可以在那里受洗。如果你此时想，哎，我也想接受洗礼的话，我们希望你跟我们联系。我要说的是，洗礼啊，是你一生中不可多得的机会，你可以强有力地向亲人和朋友见证你跟随耶稣的意义是什么。耶稣是你的上帝，你的人生要与耶稣看齐。所以我们邀请你来跟我们联系，谈论有关洗礼的事。我们也要注意到啊，施洗约翰看到众人来找他受洗的时候呢，他给了他们清晰的警告，就是你不要假装悔改，不要假装悔改，你洗礼不是给人看的。所以施洗约翰，他对面对来受洗的人说话一点都不留情面，他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注意到施洗约翰啊，不是为了让自己受众人的欢迎，他所关心的呢，是帮助人准备好迎接上帝。那这个悔改的信息啊，是会得罪人的。第八节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上帝对那些只是做宗教样子的人啊，毫不兴趣。他是想要看到人做出看法、心意和行为方向的改变。但悔改的心必会带来行为的改变。第十节，众人问他说，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回答说，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。你看到了吗？悔改是有非常实际的意义的。悔改是意识到我所有的都是上帝所赐的，我要智慧地使用这些恩赐来爱神爱人。 那悔改呢，是会让你变得慷慨的。那又有税吏来受洗，问他说：“夫子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”约翰说：“除了立定的数目，不要多收。”又有兵丁问他说：“我们当做什么呢？”约翰说：“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，就当知足。”你可以看到吗？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，他的悔改啊，也会有不一样的行为体现出来。我在想，约翰对今天的政客可能会说：“你们不要说谎，要以诚实待人。”他也可能会对今天的商人说：“你不要欺诈人。”他会对富人说：“你不要贪婪，要慷慨。”那我要问的是，你悔改的果子会长什么样呢？施洗约翰会对你个人说什么话呢？如果你思想，哎，悔改对我来说意义是什么呢？你就思想一下，哎，此时施洗约翰会对你说什么话？可能是你的态度，可能是你私下里没人在看的时候，你的行为怎样？施洗约翰会指出你哪些生活的方面需要悔改。如果你此时看到自己生活当中的罪了，你要请求上帝帮助你，因着你向他悔改认罪，也改变你。但我要澄清的是，施洗约翰不是说，如果你做出这些行为的话，你就可以弥补你的罪过上天堂，这不是施洗约翰的意思。他的意思是，你要转离你的罪，你要转向上帝，信靠上帝赦罪之恩。如果你是真实的悔改了，你的生命当中肯定会有见证的，你肯定会结出悔改的果子，结出慷慨正直爱的果子。我们留意到这一段结束的时候说了什么话，18节，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，向他们传福音。我们把这一个系列讲道啊，称为最好的消息，因为有关耶稣的消息真的是好消息。所以18节，约翰的消息也被称为福音。但是施洗约翰的教导啊，听起来不像好消息，这是真话。因为施洗约翰会谈论罪，谈论审判，他说斧子已经在树头下了，不结果子的都要被砍下来，这听起来很凶恶。他也说，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，谁吩咐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他谈论耶稣的时候说，耶稣要用圣灵与火来给人施洗，要把糠都烧尽了，要用不灭的火来把糠烧尽了。这听起来让人很难接受。我们注意到希律听到这样的话，他是怎么回应的？希律被冒犯了，就把约翰收在监里，并且他最后也把施洗约翰给杀了。施洗约翰居然指责他，希律觉得大大的被冒犯了。但是虽然如此，施洗约翰还是坚持宣扬福音。那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，也就是耶稣的福音，确实是好消息。但福音的特点呢，是确实是好消息，但人听了会觉得不高兴。有人听了不高兴了呢，他就会捂住耳朵，拒绝福音。 心门向神紧闭。我要提醒大家，你不要因为不高兴就捂住耳朵，向神关了心门。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东西啊，很多的话，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心里不高兴，比如去见医生，你去见医生的时候，医生会告诉你，哎，有你的健康有哪些问题，你的身体有哪些问题，这个话也不好听。你去看牙医也是这样，我下周就要去看牙医了，我每次去看牙医啊，我都会想，哎呀，牙医都会看到我有哪些牙齿保护的不当，他也可能会发现我的牙齿有哪些洞。有时候啊，你就会觉得自己想要逃避这些问题，但是牙医在那里是要帮助你的。但是这是牙医的工作吗？那不久前呢，还有一个例子，不久前呢，我收到了政府的一个包裹，肠癌检查的包裹，肠癌检查。我对我的妻子说，这肠癌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然后我就意识到，哦，他们要检查我的排便。那我一直在逃避，这个检查包啊，一直在那里没有打开。但这周呢，我打开了。那里面的单张说，一次简单的肠癌检查可以救你的命。那还有一句话说，不要轻看你的排便，它可以救你的命。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会不愿意去接受，去面对。如果你很容易就觉得不高兴，去忽视这些信息的话，去担心后果怎样的话，你很容易就会去忽视，去延迟，不想面对，而结果呢，比你心里不爽啊更恶劣。施洗约翰的有关耶稣的信息，耶稣的信息很难入耳，很难面对。有时神的话刺进我的心里，刺进我的人生，我也很难面对。因为上帝的话会指证我们的罪，提起审判，吩咐我们悔改。但是你需要知道的是，上帝话语的目的啊，不是单单的为你，为了让你难堪。因为上帝说这些话是要救我们，这确实是好消息。上帝的话就像施洗约翰所传扬的信息啊，是为了预备我们面对将来的末日审判，让我们做好准备。所以我要恳请大家，不要因为听了上帝的话心里不爽，就把悔改延迟了。因为你过了心里不爽的那一关以后，你就会发现这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消息，因为这是罪得赦免的好消息，这是人与神能够恢复正常的关系，人被欢迎进入上帝永恒国度的好消息，这确实是最好的消息。因此，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听这一篇信息，你还没有跟随耶稣的话，我要恳请你，你不要像世上的大多数人去逃避耶稣的福音，因为你听到罪，听到审判，你觉得很难去面对。我恳请你，你要心门向上帝敞开，来听他有关罪和审判的消息。当你明白了这个消息以后，你会知道这是最好的消息。那我邀请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英文的生命课程，也可以继续来听 路加福音的讲道。我们每周都会有中文翻译的路加福音的系列讲道。那你可以自己先慢慢的来听，如果你想更深的了解，想跟牧师或其他人做进一步的了解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们联系。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了，你要感谢神，他已经赦免你了，上帝已经赐你柔软谦卑的心，让你可以承认自己的罪，你的心转离罪转向神，你在心里已经尊神为神了。你要祈求上帝继续改变你的心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又会落入到以自我为中心不敬虔的光景。我们很容易就以为，哎，这是我的权利，上帝给我的都是我应得的，而是忘了这是上帝的恩赐。我要把我所拥有的一切奉献给上帝，所以你要不断的祷告，祈求上帝在你身上结出悔改的果子。如果你是耶稣的跟随者，你要祈求上帝给你勇敢、勇气去与人分享福音。很多人听见福音会觉得自己被得罪了。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，跟人谈话的时候，你会感到自己得罪人了。但我要鼓励你，你要有勇气，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消息。我们接下来几个月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跟人分享这个好消息，我们要把握时机，不要错过了这样的机会。那接下来我带领大家一同祷告。父神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已经把一切赐给我们，你把健康、繁荣等等赐给我们，你赐给我们家庭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的。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悔改，我们对不起你，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你，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时候把自己当神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、不敬虔的行为。父神，祈求你赦免我们，洁净我们的罪，用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。父神，祈求你改变我们的心，每一天都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结出爱、慷慨的好果子来荣耀你，因为你已经如此爱我们。父神，祈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准备好迎接耶稣的再临，祈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末日来临、耶稣再临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不是惧怕，而是欢喜快乐，并且可以被欢迎进你的家中。我们也为最近要来听到的、要来参加福音课程的人祷告，祈求你开他们的耳朵，开他们的心，让他们谦卑在你面前来听有关罪、审判、悔改、得救的信息。祈求你赐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勇气去分享你的福音。接下来3到4个月，我们希望看见你的福音传给我们社区的许多人，许多的心、许多的灵魂都能找到赦免。祈求你给我们勇气，让这些人可以听见福音悔改认罪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